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昨天我们读到保罗用以色列人在旧约逾越节跟除酵节的情形来告诉我们必须维持教会的圣洁，也因为保罗这样引诱旧约，我们就知道旧约以色列人在神给他们的命定当中，其实就是新约教会的一个图画。也因此旧约以色列历史的价值是他们成为新约教会的预表。很多时候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当我们在新约教会当中读到保罗的书信，保罗很多的教导，当他引用旧约以色列人的事例的时候，正好也就成为神对新约教会的美好旨意。在旧约当中，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是神的选民，在新约的教会，也就是神从整个人类里面呼召出来的，而新约的教会就要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怎么样的圣洁，他的身体也应该一样的圣洁。在这个原则下，我们来读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他之前曾经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前的一封书信，很可惜那封书信目前已经失落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在那封书信里面保罗讲了哪些事情。但有一件事保罗是提到的，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相交这个词就是跟他们交往，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有很亲密的来往的意思。同时这里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义，淫乱的人跟偶尔犯淫乱是不一样的。在第五章中，保罗会定罪那一个在教会中行淫乱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大家公开知道的一种情形，并且呢，这种情形目前还继续持续当中，他就影响了教会圣洁的见证，所以那一个人就成为一个淫乱的人。而一个人呢，偶尔犯错，偶尔经不起引诱，犯了罪了，其实处理方式很简单，他只要到神面前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认罪，罪就得着赦免。接着他如果有亏负人的，也必须在人面前认罪，修护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样这个事情就得着了解决。而保罗在第九节讲的不是这样的事情，而是一个人呢，持续不断地生活在淫乱之中。保罗说，不要跟这样的人交往。接着第十节，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在这里呢，保罗就重新对前面那一封信所提到淫乱的人做一个更清楚的界定。保罗讲的不要跟淫乱的人相交，是指在教会中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必须要非常的谨慎，不再继续跟这个人交往。保罗意思是说，他不是指这世上一切行淫乱的，或甚至保罗更把它扩大到有贪婪的，有勒索的，有拜偶像的。保罗所要强调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要维持圣洁。如果教会里中的圣徒有份这样的情形，你就不要再跟他交往。但这不是指在教会外面的。保罗甚至说，如果你把这个扩张到教会外面，结果呢，你就必须要离开这个世界方可。换句话说，在教会外面，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比比皆是。 如果在教会外面有这样的情形，有这样事的人，你就不要跟他们交往，结果呢，你就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世界满了这些败坏的事情。在这里，保罗就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界定，处理事情在教会里面是一种方法，在教会外面是另外一种方法，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今天很多教会就是没有把这个原则搞清楚，以至于一方面让世界里面败坏的事进入教会，或者是说把教会一些原则要把它应用到世界里面去，这其实都是不对的。因为神并没有拣选全世界，神拣选一些人，这些人呢成为教会，而教会呢，就是神的国今天在地上的彰显。教会必须维持神的圣洁，而在教会外面，在世界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世界，我们只有一种认识，整个世界是趋向灭亡的，整个世界道德的走向只是会越来越坏。因此呢，我们对于世界上的责任就是救一个算一个，我们向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福音的责任，必须让他们认识福音。而那些愿意谦卑悔改认罪的，我们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在教会中一直一起来维持神的圣洁。从这个之后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保罗一直坚持这个原则，教会内的跟教会外的是用两个完全不同的尺度。我们今天就专注于在教会内的，我们明天再来看教会外的。接着十一节，保罗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第十一节，保罗就把整个焦点换回到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应该都是蒙恩得救的圣徒。如果有圣徒呢，虽然他蒙恩得救了，他还是一个行淫乱的人，或是贪婪的，或是拜偶像的，或是辱骂的，或是醉酒的，或是勒索的，保罗讲得非常的重，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不能够跟他交往，就甚至于跟他一起吃饭都不可。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次，保罗这边讲的这几类的人，不是说这个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偶尔经不起试诱犯了罪。如果这些偶然犯的罪每个圣徒都会，其实他处理的方法真的很简单，到神面前去认罪，亏负人的赔偿，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所做的错事完全被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就重新成为圣洁。保罗这边所讲的不是说偶尔为过犯所胜，而是持续不断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有的人是行淫乱的，他有一种不正常的性关系，在他的结婚婚约之外的，而今天呢，他还是持续不断的在那个关系里面，这叫做行淫乱的人。保罗就在这里把整个情形从淫乱扩展到其他，第二个就是贪婪的人。这个人在他本来拥有之外的东西，对其他东西都有一种无止境的贪婪，以至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贪心的人，甚至于还做了许多损人利己的事。在教会中，很多人都被他占过便宜，这个人就成为一个贪婪的人。今天跟这个借钱，明天跟那个借钱，已经不是偶尔犯的罪，而是一个经常性的犯罪。这样一个贪婪的人，或是辱骂的人，这个人脾气坏到一个地步，他完全不去掌管他的情绪，一碰到事情这个人就爆发开来，以至于在教会中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脾气非常的暴躁，一碰到事情就破口大骂，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和平的和他相处，他就成为一个辱骂的人。 或醉酒的人，每次来到教会中聚会都是醉醺醺的，好像从来没有清醒过。再来就是勒索的人，他经常用各样不合宜威胁的手段夺取别人的财物。保罗特地把这六类的人踢了出来，行淫乱的人，贪婪的人，拜偶像的人，辱骂的人，醉酒的人，或是勒索的人。拜偶像的人就是在我们的神之外，他爱一件事情，一个东西或一个人越过了对神的爱，这个事情这个人就成为他的偶像。或者他在信主之前是拜偶像的，人家跟他传福音之后，他以为这个比较灵就过来了，之后碰到难处他又回去拜他的偶像，这很可能说出他当初并没有真正的相信，他也就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人。对于这六类的人，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必须与他们隔离，不可他们相交，甚至于跟他们吃饭都不可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保罗是不是太凶了一点，我们要再回来，所有这些人我们把他隔离出，不与他们相交，其实是为着他们的好处。他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或许他们一开始的信仰是不准确的，或者他们相信了之后有些情形是胜不过的。就像在马太福音那边的教导，我们就把他们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而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这些人钉死在十字架，把他们隔离开来，目的是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所犯的罪，而能够有一次真正深切的悔改。因此这样的管教，这样的惩戒，目的是要让他们悔改，目的还是积极正面的。接着十二节，保罗说，因为审判教会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教会里面的人，教会里面的人都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拯救回来的，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里面都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要借着这样的惩戒，借着这样的管教，让他真正认识自己败坏的情形，让他能够重新再一次的悔改认罪，让他那神圣的生命能够再重新在他身上掌权。接着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在这几节当中一直把教会内跟教会外做一个对比，对于教会内的人，我们不能够容忍一种持续不断的罪在弟兄姊妹身上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影响了教会的见证。教会一定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处理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恶人赶出去，不再继续与他交往，目的呢是让他能够认罪悔改。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一章让我们知道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属灵的。任何影响教会见证的事，任何破坏圣徒之间纯洁关系的事，都是被你所定罪的。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都能够合适处理这样不宜的事情，让每一个圣徒来到教会里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能够在一个纯洁，在一个圣洁的气氛中，每个人生命都能够逐渐长大。求你用你的恩典和怜悯覆盖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